无论是在什么领域里，爱永远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在动漫领域中也不例外。动漫中的爱有好几种，也许搞笑，也许悲伤，也许喜悦，也许疯狂。本期 ACG 之声的特别节目将会让大家领略到动漫中各式各样的爱情。在正式的节目开始以前，我们先来欣赏几段动漫中的表白片段吧。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灌篮高手》中樱木花道向赤木晴子表白的片段，这段与其说是表白，更不如说是搞笑，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哦。
这种机会没有第二次了，这是我樱木花道最大的机会呀！我就趁现在向他表白吧。晴子，不瞒你说，
对不起，对不起，樱木，
对不起，你果然没错，你果然是这个意思。
难道是我打得太重？
我被晴子甩了，晴子果然喜欢那只狐狸，可恶，可恶！
刚才那个人好像是樱木哎。
樱木！
晴子，
樱木他。
不管怎么样，他那个样子太过分了，打真的打人的，太过分了。你看，还打出血了。蚊子，原来如此啊！我当时被蚊子叮了，他是……哎呀，糟了！那么是我误会他了。晴子，晴子。
第二个片段是《蜂蜜与四叶草》中山田向真山的告白片段。这段告白虽然很短，而且重复的也就是那几句话，但是越平凡越简单的，有时反而更令人难忘呢。
啊，山田お前、よだれ垂らしたな。
マヤマ。
最后这段告白是《火影忍者》中佐助要离开村子时小樱对他的告白，这段告白可以说是这三段里面感情最真挚的一个了。虽然小樱的告白仍然是没有挽留住佐助，但是佐助的那句谢谢也让小樱的告白显得更加的令人感动了。
我永远没办法变成汉尼或是和鸣人一样，这一点请你体谅我。
难道你又要一个人走在孤独的路上吗？那个时候你不是告诉我孤独有多么痛苦？现在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对我来说我有家人也有朋友，可是如果你从我身边消失的话，对我来说是跟孤独一样的。
我们只不过是分道扬镳，朝新的目标迈进而已。
只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喜欢得无法自拔。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我绝对不会让你后悔，我会让你过得很快乐，我们绝对可以得到幸福。为了你，不管是什么事我都愿意做，所以我求求你不要走。我也可以帮你报仇，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所以你不要走，跟我在一起好吗？你做不到的话，那就带我一起走吧。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很烦。小姨，谢谢你。
坐住。
听完三段动漫中的告白后，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榜单时间。首先让我们进入爱情悲剧 Top 3吧。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动漫中爱情悲剧的榜单 Top 3，排名第三的是秒速五厘米。秒速五厘米描绘的爱情是如此的朴实，看似青梅竹马的两人最后却只能无奈的分离，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种微妙淡淡的哀伤与失望之情贯穿影片始终。少年时，桂树和明里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可很快明里转学，桂树也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搬到遥远的鹿儿岛。在搬家前，两人13岁时，桂树乘坐新干线千里迢迢和明里相会。在漫长的等待后，茫茫大雪中，两人在枯萎的樱花树下深情相拥，并献出彼此的初吻，约定下一次会一起再来看樱花盛开。但没想到这一面竟成了永别。影片最后，他与她在列车道口擦肩而过，蓦然回首，列车驶过后，对面却空无一人。此时他们已经27岁，在秒速五厘米间他们发现了彼此，也在秒速五厘米之间他们错过了彼此。两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包含了有爱无缘的伤感，更多的却是对幸福未来的憧憬。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站在你的面前却说不出我爱你，而是多年之后依然期待一个转身就又能再次的遇见你。排名第二的是 Fate Stay Night 命运之夜。当传说中的亚瑟王 Saba 带着微笑离开他眷恋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想不光是主角卫宫侍郎，每个看过 Fate 动画的人都有流泪的冲动吧。出场时 Saba 英姿飒爽地打退 Lancer，他的身影就已经在侍郎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的他所想的只是保护自己的 master， 但是侍郎是一个与众不同的 master。 在巴萨卡第一次来袭时 Saba 重伤，侍郎却不顾安危为 Saba 挡住巴萨卡致命的一击，差点死掉。 master 不顾危险保护 servant， 让 Saba 吃惊。这时的他开始担心侍郎的安危。与巴萨克决战时，阿彻牺牲，原板林陷入危机，侍郎和 Saber 在此时达成了惊人的默契，誓约胜利之剑直接将巴萨克秒杀。此时的他与侍郎已经心心相印，还记得 Saber 那句原来侍郎就是我的剑鞘啊。之后两人在月下紧紧相拥，不愿离开。最后与英雄王决战的时候， Saber 和侍郎合力召唤出了阿瓦隆，最终打败了英雄王，摧毁了邪恶的圣杯。最后 Saber 带着微笑消失，与侍郎诀别。也许这段悲剧的爱情没有结果，但是相信 Saber 永远会活在侍郎心中。转身道别梦一场，谁言生死两茫茫， 乱军之中，傲然身影，去往梦中理想乡。荣登榜首的是甲贺忍法帖。有一些相互憎恨的人，遍地尸野，血流成河，牵绊被利刃割断，泥泞与黑暗，不见真心，心爱之人赴死吧。甲贺忍法帖动画的开篇便是这句，是不是就遇见了甲贺贤之介和隐鹤龙的绝望凄美的爱情呢？甲贺贤之介与隐鹤龙一对爱恋中的恋人，却因为宿命卷入了甲贺与隐鹤两族的仇杀，两族最后只能剩下一族。面对自己的恋人和身边一个个倒下的伙伴，这对恋人被命运戏弄着，但是最终还是要分出一个胜负，负的一方都要死。这个时候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隐鹤龙选择了，他选择了自尽，带着对贤之介的爱自尽了。多么崇高的一种付出啊，相信离去的时候他也是心满意足的了。贤之介选择了，他将忍法之战的胜利让给了隐鹤一族，而后抱起龙走向了河中，拔刀自尽。这才是真正的生死与共，生死相随。尘世带给他们这对恋人太多的苦难，唯有死才能将他们带到远离尘嚣，爱之真，情之切的地方。也许这种方式是唯一可以获得解脱的。在爱情悲剧的榜单后，我们会为大家推荐一首好听的爱情动漫歌曲。这里我们推荐的第一首动漫爱情歌曲是克莱纳德中的异地团子大家族。这首歌十分的温馨，也十分的好听，细致地刻画出了克莱纳德中爱情、亲情并重的感情。轻快的旋律也让我们感到不再忧伤。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这首歌吧。
街を作り団子星の上。
听完团子大家族后，我们进入下一个榜单，喜剧爱情 Top 3。排名第三的是《灵之使魔》。
丁宫理惠与日野聪平的角色曝光在左眼的夏那里打得火热，又在《灵之使魔》里糊里糊涂地开始了一段搞笑的爱情。一个是莫名其妙的就成为使魔的平贺才人，一个是骄傲的小公主路易斯，才人悲剧的命运从此开始。从一开始被路易斯当作奴隶一般驱使，到成为默契的伙伴，到才人在船上对路易斯的表白，这段主仆之间的爱情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跟旋风管家的主仆关系是很相似的，都是傲娇的萝莉加上弱气小男生的组合，看来在日本这种组合还是很受欢迎的呀。不过在现实中这种爱情还是比较少见的，也只能在动漫里见得到了。看过《全金属狂潮》一和三的同学肯定会觉得二的风格和一三有很大的不同，那些军事上的凝重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校园里轻松愉快的搞笑爱情浪漫剧。军事狂人向两宗介，活泼的千鸟药，更夹杂了一个萝莉舰长泰莎，这三个人究竟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强烈推荐其中的女神来临之日，尤其是温泉篇，没看的同学一定要来看看啦，十分的经典。全金属狂潮二还有一部经典的 AS 出场，那就是波太君的登场。作为附近工人的吉祥物，波太君很荣幸的被改造成小型 AS， 并在其中大出风头。宗介和小耀这对欢喜冤家在第二部也搞出了不少的花样，看来这样的爱情也是很好玩的啦。小耀愿打，宗介愿挨，野蛮女友配单细胞男友的组合总是让人忍俊不禁。
排名第一的是濑户的花嫁。
荣登爱情喜剧第一名的就是这部人和人鱼因为奇妙的姻缘而相恋的濑户之花嫁了。人鱼和人的恋爱，大自然的法则是绝对不允许的。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海的女儿》给了我们一个悲剧的结局，但濑户之花嫁却让人和人鱼之爱显得如此的热闹温馨而又充满笑料，并且在欢笑之中给人以感动。
喜剧爱情榜单后，我们所推荐的第二首爱情动漫歌曲是银魂的 ED 我爱你。大家可能会奇怪，这首动漫的 ED 为什么名字会是中文呢？其实是因为歌词里面真的有我爱你这三个字哦，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一下。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这首歌吧。 一首《我爱你》后，接下来我们揭晓的是三角恋 Top 3。排名第三的是《棒球英豪》。
上次节目我们就介绍过 Touch， 这次他又被再次的提及了。《棒球英豪》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运动动漫，同时还牵扯着少男少女纯真的恋情和最执着的梦想。上山兄弟和抢苍男之间细微的感情细节，恰恰是最打动人心的。上山和也是如此的优秀，无论是棒球还是与小男的恋情都是如此的般配。进军甲子园成为他和小男共同的梦想。一开始的打野生活在弟弟的阴影之下，到处都躲着和也，但离梦想只剩最后一步时，和也的死让剧情变得哀伤。不过伤痛过后，上山打野成长起来，接过了哥哥的梦想，最终实现了哥哥的遗志，并和小南成为了一对。其中暖暖的细节依然被人津津乐道，打野直到剧情结束前都没有明确的对小南说喜欢他，而小南也固执的一直等待着他的这句话。也许打野最后的那句告白算是一个完美的句号。青春永远是美好的，同学们要珍惜这段最灿烂的时光呀。
排名第二的是日在校园 School Days。 三角恋如果走到最不和谐的一步会怎么样呢？ School Days 很好的为我们诠释了两个女孩的黑化和一个男孩的无比愚钝。女孩戏园寺世界好心帮忙撮合男孩伊藤城和另一个女孩桂妍叶，没想到居然弄巧成拙，反而成为伊藤城的女朋友。然而桂妍叶一直相信伊藤城只喜欢她一个人，从未担心她会移情别恋。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伊藤城却没有对任何一个女孩付出真心。戏园寺世界对伊藤城的花心与背叛深恨，杀了伊藤城。桂妍叶发现后彻底黑化，又杀了西园寺世界，自己也疯了。爱的越深，恨的越深。这部动画表现的意思很大一部分是，如果你花心请三思。女孩子绝望后的爆发是很强大的，当心最后变成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在爱情观上，男孩子与女孩子还是相差很大的。伊藤城在动画中获得了人渣城的外号，就是因为他徘徊在 N 个女生之间，却从没有真心去实现任何一个对女生的诺言。戏园寺世界对伊藤城的爱更多在专一，桂妍叶对伊藤城的爱更多在付出。一段错误的恋情，为了一个男人导致两个女孩错误的死去，使得整部动漫充斥着悲剧的格调。爱可以如蜜般甜美，它也可以变成伤人的毒药。
荣登榜首的是超时空要塞 Macross。
三角恋、音乐、变形机体是超时空要塞系列最重要的三大看点，连 Macross Frontier 的主题曲也叫三角恋爱。原版 Macross 中的一条灰、魏莎、明美， Macross Frontier 中的兰卡、阿鲁特、雪莉露， Macross 7 中的巴萨拉、米雷尼、卡姆林，一代又一代 Macross 将三角恋演绎的有声有色。战争是爱情的催化剂，在对未来充满绝望时，战场上的男女最容易爆发出爱的火花。原版 Macross 中的三角恋堪称史上最为动人朴实的三角恋。一条灰心中喜欢的其实是明美，这点从来没人可以否认，但最后他仍然选择了分手，却是因为林明美已经成为注目的明星，一条没有勇气来承担这份重任。所以纵使明美对他说出了我爱你，他也仍然选择了逃避。而且明美成为明星后，距离使两个人产生了众多的误会。一条灰曾对明美说过，在这么小的 Macross 上，我们生活的世界竟然相差这么远。最后一个因素便是魏莎的影响，一条确实也是喜欢魏莎的，
但他们最终的结合却包含着一条一些同情的成分。马克罗斯中，魏莎除了一条之外已经失去了一切，而明美呢，就像一条会对他说的那样，你还有歌啊。如果说明美代表着理想的话，魏莎则是现实的象征，而一条选择了现实，抛弃了理想。动画中著名的林明美作战中，明美用歌声结束了战争，拯救了人类。除了那首经典的《可曾记得爱》，她的第一首歌却是《我的男朋友是飞行员》，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虽然明美曾强颜欢笑表示不会放弃唱歌，可是在一条和魏莎婚后，明美就退出了歌坛。 Lacrosse 最后，魏莎和一条乘坐新的移民船起航，欢呼的人潮外面，有位少女却一个人孤独地走着，默默凝视着飞船驶向宇宙。在夕阳的映照下，她的身后投射出寂寞的影子。三角恋，总有人会受伤，总有人会寂寞，但是爱情就是这样复杂的产物。希望世界上因为爱情受伤的人能抹平创伤，重新振作起来。在介绍完三角恋 Top 3榜单之后，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耽美与百合吧。首先呢，我们会介绍一下百合。百合一文女同性恋动漫，又称 GL， 与流行的男同性恋动漫 BL 即耽美相反。百合动漫的主角多为果断坚强的女性和温柔娇弱的女性。百合有三大神作，第一作名为《惊爆草莓》，讲述发生在三所女子高校中的一系列故事。这部剧中 CP 众多，而且从未出现过一个男人。美中不足的是情节有点水，不过他的人气也很高，同样是百合控的入门作品。第二部名为《圣母在上》，这是一部治愈系百合片，里面是完完全全的百合世界，清新自然的百合香吸引着观众。本作描写了一个发生在莉莉安女子学院里女孩和女孩之间暧昧复杂的关系，一期优雅和高贵成为日本百合题材的经典之一。无论是画面、音乐、气氛还是人物造型，可以说都是极尽唯美华丽之能事。三大神作的最后一部则是披着机甲战斗外衣的百合神作《神无月的巫女》。这部作品讲述了月之巫女姬宫千歌音和另一位日之巫女来栖川姬子的感人百合情，这是三部片中可能是最悲剧的百合故事。这部百合片不像前面两部有着男人的出场，这就是千歌音的情敌大神相马，但是男人毕竟不是百合剧的主角。最后姬子拒绝了他的告白，并在十字路口等来了再次转世翩翩而归的千歌音。他幸福地含泪而笑，他幸福地将他拥入怀中，最后的最后说，我们再一次坠入了爱河。其实只要跨越了性别的芥蒂，百合的爱情故事有时反而也能为我们带来另外一种独特的感动吧。好，介绍完百合，我们继续来介绍耽美。耽美本意为包含一切美丽事物能让人触动的最无瑕的美，后来这个词被日本的漫画界用于 BL 漫画上，结果引申为代指一切美型的男性以及男性与男性之间不设置繁殖的恋爱感情，最后更发展为男同性恋的代称之一。说到耽美，我们就不能离开腐女了。我们很荣幸地采访到了一位腐女同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她采访吧。既然提到了耽美，就不得不提一下腐女了。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一位外校的同学来跟我们聊聊腐女的世界。同学你好。
你好。
作为男生，我一直不太懂为什么腐女会喜欢男生和男生在一起。同学你是什么时候当上腐女的呀？
时间不长，今年四月才开始的。
哦，那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突然发现了腐的魅力呀？
百无聊赖中搜到一部动漫，当时看了封面很好奇，我就点进去了。
好奇的问一下是什么动漫呢？
纯情罗曼史啊。
哇，侯府的名字，里面的男生是不是都是很美型啊？
和你说的差不多，不过里面的小兽都比较可爱。
哦，那看来同学你的入门动漫就是这一部了吧。但是在这么多动漫里，同学你最钟情的 CP 是哪对呢？
还是谈谈我的启蒙 CP 吧。看过网王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AT 对吧，其实这一对才是我的启蒙。
这个启蒙的意思是？
意思是从他们开始歪歪的。虽然呢这部动漫不是耽美，但是忽然间就是觉得这两个男人非常合适。
哦嘎，那 AT 是谁呀？
当然是季布和手冢啊，双部王道嘛。
原来如此，我听别人说网球王子里面的女生存在感都很弱，看来是专门给腐女玩玩的吧。
正是如此，特别是在看了季布的礼物之后，真的好感动啊，女王真是对丁山一心一意啊。你知道吗，其实在新网王里面女王也很主动的哟。
那同学你作为腐女平时有没有什么趣事啊？
那当然有啦，本班的男生本来就比较少嘛，不过呢即使如此，这还是给了我们歪歪的空间。我们有一次口语课要求即兴表演小品，于是我们强烈要求两个男生上演求婚门，而且他们还真的上演了。
好大的勇气，他们是怎么求的
啊？就是小瘦的那位同学单膝下跪求婚，小公温柔地摸着他的手，
然后莫非说出了我爱你
啊？小瘦说希望你要接受我哦，当然啦，是用英语说的，口语课嘛。
好吧，那大概同学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你是说小公吗？他还是蛮镇定的，很温柔地跟小叔说好的。其实当时课堂上已经很嗨了，连老师都笑倒了。
嗯，看来我们口语课是要演小品的话，也可以演演看，保证轰动。
可以去试试看哟。
好的，好的，好的，希望有男生鼓足勇气去尝试一下。同学你周围的男生对腐女有没有什么感想？
就说被我歪歪的那对吧，每次看到我用不怀好意的那种眼神看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一起对我大叫你太腐啦。不过呢他们也很心酸无奈的呀。
没事没事，腐腐更健康。对啊，我看到同学你最近是不是还在看死神的官方小说啊？是不是又有新对象了？
关于死神，最近我看的是官方小说，感受到了浓浓的耽美风啊。我觉得小说中呢，作者比较倾向于海燕和大白。
莫非作者也是个腐女？
可能是他有意要营造那种氛围吧，这样能够更加吸引眼球啊，更吸引更多读者嘛。
嗯，也有这种可能性啊。快要到时间了，这次的采访马上就要结束了，谢谢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同学愿不愿意最后代表腐女跟大家说一下腐女的心里话呢？
代表一词不敢当啊。不过呢还是说说我的个人观点吧。耽美动漫也好，小说也好，我呢只是把它作为一项娱乐活动，平时消遣消遣。不过呢如果现实生活中身边真的会发生这样的故事的话，我也会非常喜欢，会力挺他们的。
嗯，好好的，谢谢同学的感言啊。其实我对腐也不是很抵触，有的时候觉得哎，好像也蛮好玩的。那这期采访就到这里啦，同学拜拜。
嗯，好的，再见。
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是人兽恋 Top 3。第三名是美女与野兽。
既然是人兽恋，那么美女与野兽表示上榜，那真是毫无压力。经典的故事，经典的画面，造就了经典的迪士尼。美女与野兽的故事来自格林童话，故事中的王子被巫婆施了魔法而变成了野兽的模样，只有他在玫瑰花凋谢之前学会爱别人和被别人爱，才能打破巫婆的诅咒。古今中外的童话中，爱作为打破咒语的例子屡见不鲜，睡美人、白雪公主等等著名的童话都是白马王子与公主幸福美满的结局。 当然美女与野兽也不例外。其实世界上本就没有完全不懂爱的人，如果王子真的一点也不懂爱，那他真的会在狼群袭击时去救贝尔吗？如果王子真的不懂爱，那他真的会在坏蛋帕加斯袭击城堡时保护贝尔吗？让野兽变成王子，让玫瑰花不再凋零，让城堡又变得如曾经般繁荣。爱的力量，你感受到了吗？
第二名是水果篮子。
水果篮子，另外有一个贴切的名字叫生肖奇缘。剧中出现的动物数量庞大，有13只之多，那就是12生肖加上猫。虽然它们可以保持人形，但是这种被诅咒着的命运实在是令人同情。女主角本田透的感情徘徊在老鼠草磨游戏和猫草磨家之间，当然她最后还是和草磨家走到了一起。本作的设定是草磨家的人只要被异性触碰就会变成动物，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诅咒啊！有了喜欢的异性却不能拥抱是多么的可怜。好在故事最后草磨家的诅咒被解除了，大家都可以尽情的拥抱了。这还真是感谢小透，活泼的他改变了整个草磨家，解除了草磨家历代因诅咒而痛苦的宿命。其实水果篮子中草磨家变成的小动物都很可爱，说他们是野兽还真是有点夸张了呢。
第一名是犬夜叉。
由于犬夜叉强大的知名度， Top One 自然就给他了。犬夜叉的爱实在是纠结而又悲情，刚遇上桔梗的他终于可以摆脱命运的阴影，轻松幸福地和最爱的人在一起，但是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又被奈落摧毁。戈薇是桔梗的转世，戈薇一出场，犬夜叉就发现了他与桔梗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那时的犬夜叉还是想着桔梗的，桔梗在他心里的地位一直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犬夜叉和桔梗是爱情，犬夜叉和戈薇是恋情。爱情往往是悲伤的，恋情往往是愉快的。最后犬夜叉和戈薇在一起，相信犬民们都很欣慰，因为犬夜叉最终还是幸福了，这才公平了，这才弥补了幼年时对犬夜叉的不公。希望戈薇能够抚平犬夜叉心里的伤痕，但桔梗，犬夜叉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吧。
在人兽恋榜单过后，我们这期的 ACG 之声也要接近尾声啦。不知这期节目中所有的 TOP 榜单你是否满意呢？我相信爱这个话题会在更多的动漫里被发扬光大，在以后的新番中我们也能继续领略爱情的力量。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一首动漫界公认的神曲，那就是由林明美在 Macross 中所演唱的可曾记得爱。希望这首经典的曲目能够唤起大家内心对爱最真挚的渴望吧。 ACG 之声，我们下期再见。